天生我们的气，神知道我们的失败，神要做一件事，这件事是他心中所拟定，一定要成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人会生气，会反应，会闹脾气，会耍性格，这是我们的人的失败。做父亲的也是这样，我们常常是失败的父亲，失败的祖父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神从来没有。我们的神当他那里拆毁的时候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神死的性质的没有，没有一点都没有，因为他烈怒必不转消，一直等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。下面有一句话非常宝贝，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，当你经过的那个晚上，你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你怎么解释这些钱，今天我们怎么解释神教会的光景，没办法解释。但是有一天末日我们要明白。再读下去，耶和华说，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，他曾在旷野蒙恩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你，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是在这个背景底下，神说我以慈爱永远的爱爱你，证明说神的爱永远没有改变。就是在乌云满布，就是在一夜之间我们哭泣的时候，就是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的时候，也是神爱我们的时候。所以神的怒气没有废掉神的慈爱。下面他怎么说？下面说，以色列的民啊，我要再建立你，你就必被建立，你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。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，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。日子必到，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，起来吧，我们可以上西安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恢复没有？为了这个缘故，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耶利米30章跟31章放在一起，你我就明白，一夜虽有哭泣，晨起必要欢呼。下面神要给我们长久的恩典。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，我们在地上都放弃的事，神说我要再建立你们。你我以为是不可能了，现在这种情形不可能了，神说有一天，这个以法莲山上守望人必呼叫说，起来吧，我们可以上西安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以为不可能的神的见证，特别是神合一的见证，你要看见最后神要达到的。但是今天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，当我们荒凉，我们没有认罪的时候，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？做拆毁的工作。而最大的一个拆毁，就是收回他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与生命隔绝就叫做死。失去主的同在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死的感觉。有的人觉得聚会太死了，让我们想想办法，让聚会能活过来一点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做都不能叫聚会活过来，原因是黑云已经布满整个的西安城。所要做的是悔改，要做的不是办法。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看见今天的突破需要是属灵的突破，而不是外面技术的突破。当科技这样发达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把属灵的事当作另外一个科技的领域来对付了。你可以成为属灵聚会专家，成为属灵运动专家，你没有办法把神的同在带回来的。只有一件事能够带回神的同在，那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后面所说的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了，我们连第一节到第十节都没有讲，我们只讲前面的一点。但是我想这一点已经够帮助我们，够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默想。以后如果主有机会，我们继续再交通下去。让我们低头在主面前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信实的，你实在听了我们的祷告，你果然把你的话语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只好在你脚前下拜。我们承认在这非常的时候，你还特别的恩待我们，你还预格的怜悯我们。主，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，但愿我们知道这些话不只是为着我们，乃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。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，真是激动我们的良心。 激发我们的良心，让我们的灵被你激动，能够起来服侍我们的众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能够起来一同悔改认罪，让我们一同起来承认我们的罪，承认我们需要你的工作。我们的主啊，当你发怒的时候，当你向我们变脸放脸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这个不过是你永远爱的一部分。夜虽有哭泣，晨起必要欢呼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怒气向着我们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但是你的恩典向着我们却是一生之久。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在脚前向你低头下拜。世上有许多事我们不明白，甚至于我们不明白说为什么你要拆毁你自己的帐幕，为什么你要让你自己的圣所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为什么这个见证是你当初开始的主。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在里面有个祷告说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明白，借着耶利米哀歌，你把那个宝贵的答案赏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。但愿这些日子是许多神的儿女们起来守望的日子，能因着在你面前的守望，不断的守望和呼吁，真是叫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我们真是欢喜快乐。今天是你仇敌蒙羞的日子，是你的儿女们蒙福的日子，也是你自己得的荣耀的日子。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一同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一节，主何进发怒，使黑云遮蔽西安城，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的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，他发怒轻浮犹大民的宝藏，使这宝藏瘫倒在地，地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。他发烈怒，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，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。他像一火焰四围吞灭，将雅各烧毁。他张弓好像仇敌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，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。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导出他的愤怒，像火一样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，拆毁百姓的宝藏，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。他强取自己的帐幕，好像是园中的棚窝棚，毁坏他的聚会之处。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，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。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，他们在耶和华殿中喧嚷，像在盛会之中一样。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，他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灭。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，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。主将他的门霜毁坏折断，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，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。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，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之地。我们再读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比欢呼。我们再读耶利米第九章二十九章，耶利米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
第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我再读一次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我们再回到耶利米哀歌，第二章，第十八节，西安民的心哀求主，西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河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。二十节，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见你向谁这样行。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？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？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，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，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，你杀了并不姑息。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，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无人逃脱，无人存留。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，仇敌都杀尽。我们的圣经就说这么多，让我们再低头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早晨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再次借着耶利米哀歌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求你今天早晨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。主，不只为着坐在这里的人，也是为着许多爱慕你和爱慕你显现的人，也是许多那些关心你旨意愿意行走在你旨意中间的人。我们的主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再一次从你宝座上发声。主啊，再一次对我们说话，再一次对你的教会说话，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够听。主，除去我们外面所有的帕子，也除去我们所有的软弱，我们仰望你的生命来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。主，但愿把我们把那个复活的新鲜再次带给我们。主啊，无论是我们在身体上的因各样的疲累，或者环境上各样的缠累，主，但愿都因着你复活大能运行在我们中间的缘故，主，我们真是看见生命要吞灭所有的死亡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在这个聚会里面，因着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的缘故，但愿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着自由。主，但愿今天早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得着释放。我们的主，虽然就着人外面的力量来说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能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。虽然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主，你叫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更新一天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仰望你，今天早晨你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，我们把整个的聚会交给你，愿你在聚会中掌权，愿你设立你的宝座，愿你，但愿在这里所说的话那是像众教会所说的。主，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交通耶利米哀歌第二章，因为我们当中隔了一个礼拜，所以我怕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忘记我们所交通的，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。这个第二章呢，也是分作两个大段，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，然后呢是十二节到二十二节。但是第二章已经不像第一章一样，我们知道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的他，那么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是讲的我，那么第二章呢就不同了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第十节，对不起，到第十节，那这个特别是写诗的人特别描写耶路撒冷的光景， 那我们说过了，第二章特别重大，重在殿的这一面，因为我们说过，在耶利米哀歌里面，不止城是代表耶路撒冷，殿也说明耶路撒冷另外一面属灵的意义。我们已经看见过，殿特别指着神的同在来说的，城是指着神的见证说的。那么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殿荒凉的光景。当然讲到殿的荒凉，不能不讲到迦南地的荒凉，也不能不讲到神子民的荒凉，然后最后呢讲到殿的荒凉。那么讲到殿的荒凉的时候，接着也讲到城门的荒凉，所以我想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。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读第二章呢，重点是重在神的脚殿，是神的脚凳，重点呢是重在圣殿。然后从第十一节开始，我们如果读下去，你会发现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乃是先知在那里发声。到了第十四节，到了十四节到第十九节，我们看见是先知一面在那里责备，另一面呢在那里劝告。十七节到十九节是劝告的话，十四节到十六节是责备的话。那么因着先知的责备和劝勉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就看见现在这个整个城，整个耶路撒冷就开始祷告。那个良心被激发以后呢，那么他们就有了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给我们看见。我们现在再仔细的稍微看一下第二章，因为我们上一次大概第二章的前面一部分我们大概已经看过了。这个第一节说，主何进发怒，使黑云遮蔽西安城。我们曾经根据利未记第二十六章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向我们变脸。为什么这里说到发怒和变脸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第二章特别是讲到神的同在，特别是讲到神如何收回他的同在，特别讲到神如何不纪念他的脚凳。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，如果用新约的话来翻译，特别讲到教会荒凉的时候，不只指着外面的见证荒凉，最主要的乃是指着失去神的同在说的。所以这里写诗的人是用黑云来说明神如何向我们变脸。所以这里说让黑云遮蔽西安城，因为什么时候当我们与主面对面有交通，特别我们说过脚凳所代表的，因为脚凳那里乃是指着神的约柜，而神的约柜上面就是施恩座，就在这里摩西与神相会，这里也是大祭司的血洒的地方，也是这个我们来，也是以色列人来到至圣所蒙恩的地方。那换成新约的话来说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乃是指着施恩座说的，意思就是说因着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流了宝血，所以现在我们能一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来到主的面前，那就是他的脚凳。因为这样来到他面前，所以他就把他同在从天上的宝座一直延伸到地上来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就能靠着主的宝血，在施恩座那里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，而且我们能与主有非常亲密的交通。那因着这样交通的缘故，我们记得用诗意的说法，公义的太阳就向我们发光了，因着他向我们敞着脸，因着他向我们发光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得着光的照耀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他的脚凳前下拜。你知道这个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今天早晨呢在读到这个圣经里面有一段的时候，我里面非常的受感动，我想这个就刚好说出我们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情形。我们好不好读它一下，就是民数记第七章，民数记第七章 第八十九节。第七章第八十九节，特别是八十九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那我们特别注意啊，摩西现在是进到会幕，会幕是指着整个以色列的会幕，也就是旧约里面的圣殿。他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，那个法柜就是那个脚灯，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那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你我来到会幕，就是你我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且每次我们都要借着祷告来向主说话，是不是就像摩西一样？但是这里有一节圣经非常的宝贝，当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每次当我们要祷告，每次当我们要来与主亲近，要对他诉说，要对他，要把我们心中的苦情来告诉他，借着祷告向他有祈求，向他有倾吐的时候，你知道当我们光景正常的时候，有一个什么光景发生呢？就是你不是在那里说，结果你要说的时候，你听见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是从施恩座的那里出来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摩西就能在脚凳前下拜，也能够与摩西面对面的有交通。那用诗意的说法，就是神用他公义的太阳来照亮整个的锡安城。因着这个照亮，我们有了路了；因着这个照亮，我们不在暗中摸索；因着这个照亮，我们整个里面黑暗的光景就被点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活在主的面光中，这就是那个主的面光中那一幅情景呢，那就是应该应该是耶路撒冷正常的时候的情形。意思就是说，当神的见证或者说教会正常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进到会幕，每次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发表我们感觉的时候，你觉得教会是什么地方呢？教会乃是让我们在脚凳前下拜的地方。因着在脚凳上下拜的缘故，我们就听见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明白了神的旨意，我们能说我们来到了至圣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然这个都是因着主宝血的缘故，现在主已经为我们开来了又新又活的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教会乃是神的同在充满的地方，乃是神的阳光普照的地方。那这样应该是正常的情形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因着以色列人，因着神的百姓向神不忠心的缘故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发怒了。神不是不发怒的神，因着发怒的缘故，他就向我们变脸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用诗意的说法，就是用黑云来遮蔽整个的锡安城。所以我们仍旧进到会幕，但是很稀奇，你觉得受压得很，你觉得来聚会的时候，你觉得要用很大的声音才能够冲破黑云，然后才能够达到主的宝座前。不要说你我要听见神的声音，但是当摩西进到会幕，因为他和神之间没有乌云的缘故，所以他一点都不费力气，他还没有说话，他就已经听见神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今天需要多少次的哭泣，多少次的悔改，多少次的祷告，才能够把天带到地上来，好像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。但是摩西不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说的，因着神的儿女荒凉的缘故，结果他使黑云遮蔽锡安城。
而且他把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。那这个华美，我们知道一面指着圣所说，一面指着圣殿说的，也可以指着也可以指着这个那也可以指着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每次想到耶和华的荣耀离开，意思就是约柜被掳。约柜被掳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不纪念他自己的教堂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神的手就在他的百姓的中间。所以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时候，你特别从第二节读到第五节，就给我们看见神如何他那个沉重的手在迦南地和在他子民的身上，那是一般一般的一般一般的情形。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总共只有十节，但是有四十次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了什么，主吞灭，然后他发怒，然后他辱没，他发烈怒。你看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下面说他张弓，然后呢他站着举起右手，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。这样一共有多少次呢？一共有四十次。所以如果有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神如何向我们变脸，神如何神如何这个这个有给我们看见他怒气的愤恨，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第六节这里所给我们看，在怒气的愤恨中他藐视君王和祭司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圣经用的字眼很强烈的，他说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我要问说，如果你读诗篇一百二三十二篇，岂不是我们的神拣选了锡安吗？那个祭坛岂不是根据神的命令设立的吗？但是你看见说因着我们得罪神，什么叫做失去主的同在呢？失去主的同在就是说，在这里写诗的人用了一个字眼，什么字眼呢？就是说他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。那你看见说，从外面来看，这是谁做的呢？当然你我都知道，从表面上来看是环境做的。从外面来看是谁做的呢？从外面来看当然是加勒底乌尔的人做的，从外面来看是巴比伦王做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但是这个写诗人告诉我们说都是他做的，这个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一般神的儿女们到了一个情形，一直觉得是这一般人攻击我，是那一般人攻击我，是这些人和我作对，是那些人和我作对，所以呢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叫他们没有安宁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我们都错了。为什么有这许多种情形发生呢？如果今天我们在社会里面或者在帮会里面，你知道今天对付一件事情是另外一种对付法，但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从外面来看是谁在摧毁我们呢？是加勒底乌尔，是那个强暴的民族，是那个野蛮的外邦人，那就是那些谁呢？就是就是谁呢？就是巴比伦王，他们是他们在那里苦待我们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要起来要做什么呢？你看见耶利米告诉他们什么呢？说你们要伏在巴比伦的手下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犹太爱国的观念来说的话，谁是卖国的先知呢？耶利米是爱卖国的先知，他说了应该不该说的话。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